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如来藏》这一本书哦，真的蛮辛苦的，在跟大家做说明的时候了哈。那其实导师这边里面用的非常多的材料啊，然后他用的字也都非常的精简。所以我们能够跟大家说明的就尽量帮大家解释清楚，没有说明应该也是我们不懂的。那大家可以问，那我们再试试看能不能再去思维，比较深刻的思维。好，我们看到讲义的340页。第二段呢要谈的是宝性论的架构，还有所依的大乘经论哦。那它的一个架构呢，我们在第六章第二节已经有提到，就是有四法，对不对哦？那也就是四个大的主题，就是佛戒。那在文里面好像用的是佛性，对不对？然后在菩提，佛菩提 Buddha Bodhi， 那它是这个体啊，然后这个佛德是相，佛业是用哦。所以导师说，从这样的一个四大主题可以看到，这部论它是以佛果作为它论述的主要的课题啊，都跟佛果有关系，特别是佛菩提、佛德跟佛业。那佛戒就是佛的因性，佛的因性是什么呢？就是在禅的如来，或者众生位的如来，如来在禅，名为这一个如来藏。那如来的果位就是众生出禅，名为法身。那法身它有分三个科目来说明。第一个就是它的实体，就是佛菩提，它的德用就是佛功德，它的业用就是佛业，利益众生的种种的事业。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对于这四法的一个说明。那导师首先谈的是佛菩提、佛德还有佛业这三法。这边导师提到佛菩提呢是佛的体性觉悟啊，觉悟是佛的一个根本或是他的一个体性。从如来常住大涅槃而来的如来藏说，也就是这个如来藏说呢，导师之前有谈到他是从这个如来常住，对不对？那如果如来常住，那在众生位就要有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就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的，所以众生位就有，那众生位的这个如来就名为如来藏。从如来常住大波涅槃而来如来藏说呢，众在波涅槃，也就是种在佛果了，种在佛果。那宝性论依菩提来说，与这个瑜伽学相同，也就是这一个佛的波涅槃是从菩提来说了，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四个主题呢， 第一个是佛性或是佛界，对不对？是佛的一个因性嘛。那佛菩提呢，就是修行而成就的嘛，对不对？那佛功德呢，也就是圆满一切的这个佛的功德，就是佛德或是佛法，那利益众生的事业就是佛业，所以这一些都是从佛这一个正的这个觉悟，就是这四个主题里面呢，菩提，还有这一个佛菩提、佛德、佛业这三个呢，其实就是指圆满的佛来说，成就佛果来说，这个种在波涅盘，也就是应该就是从这个波涅盘就是佛果来说，而不是从佛的因位来说啊。所以讲如来藏老师这边说，依菩提来说，与瑜伽学相同啊。那这个要去看导师在角注21原书有注了啊，就是果智分，也就是在讲如来藏的话呢，它主要是从如来的果德上面来说了哦。好，那这个应该是导师所说这个跟瑜伽学相同，它比较不是从这个因位来说，从佛的果德来说哦。菩提是佛的体性，佛德是佛的德相，佛业是佛的业用，所以这是从佛的体相用或是实德业三方面来说明佛果。那这部分呢，依大圣是依大圣经如华严大集等而说明啊。好，那再来就是关于佛界的部分啊。好，众生所以能够成佛呢，是由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这句话大家把它画起来。在《宝性论》对如来藏的诸多解释，不管怎么说，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骗一切众生，后面我们会谈到他依三个意涵来说明如来藏。虽然说明如来藏有三个意涵，但是导师说他就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这一件事啊。所以这件事讲来讲去都是在讲这件事了啊。好，如来藏与佛的关系如圣曼经中说，那圣曼经的经文说，如来成就过于恒沙具解脱智不思议法，这边的法就是功德了，佛的种种的不思议功德，就是佛成就像恒河沙那样多，而且比恒河沙还多了这样一种功德啊，而且它是具这种解脱的智慧的一种不思议的功德啊，这蛮长的一个片语了哈，这个中文的片语蛮长的。好，那成就这样的一个功德，就名为法身。没有成就呢，就是如来藏哦。世尊，如是法身，这边大家可以补一个字了啊，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补一个，就若不离烦恼，则名如来藏。也就是 这样的法身呢，其实是这一个就是如果能够成就这一些不思议的功德，那它其实就是离禅的如来啊、哦。那如果这个法身不离烦恼，就是被烦恼所覆盖的话呢，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虽然自性清净，但是外在是不清净的，那这样的状态就名为如来藏、哦、在众生位的如来。嗯，好，那这一句话呢，在角注22导师有做一个解释啦齁。那这边导师有这边有这一个圣曼经的文齁，就是我们看一下角注22的刮胡二这一边，导师这边就是圣曼经讲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过于恒沙，然后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成就。这个佛法就是佛功德啦齁，就是能够成就这一些不思议的佛法齁，那它就是如来的法身啊。那这个如来的法身若不离烦恼呢，那就是被烦恼所缚，那就名为如来藏啊。那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叫做不离不脱不异呢啊？这第三刮胡三这边倒是有讲记了啊。他说过于恒河沙数的这个不思议的佛功德、哦、都成就了，那就说明为这个他就名为如来的法身、哦、也就是烦恼接着导师这个文说烦恼与灭呢，这个灭就是如来藏性，是离是尽的啊，而无边功德性与灭谛是不分离的啊。所以这个不离就是不分离、不脱开、无差别、无二无别，就是不离不脱不异呀啊，不异跟什么东西不异？跟这个灭谛啊。是浑然一体的，自性清净的，常住涅槃如太阳，所持的，就是说所具足的，所具足的这个种种功德呢，比如说实力、事无所谓、大慈大悲等不思议功德，如这个光明，光与太阳是不离的，有光即有太阳。也就是这些功德呢跟如来藏还是有一点差别，但是他们是不离的，懂意思吗？如来藏这个清净常住的这样的一个法身呢，就像太阳啊、哦、那它的功德就像这个阳光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好，所以如来法身也就是大功德法具，也就是果地圆满显发的灭地大波涅槃、哦、好，那我们大概就是了解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回到本文，再来就是大法鼓经的内容。大法鼓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无量相好庄严照明，诸烦恼这个诸烦恼障复如来性，性不明净，若离一切烦恼云覆，如来之性静如满月。若离一切诸烦恼障，彼如来性烦恼永尽，相好明照，施作佛事。好，那我们看到341页，老师这边说如来藏的种种譬喻，说明如来藏，说明如来或是法身。这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如来就是离禅的，如来藏就是在禅的，如来法身，说用种种的譬喻来说明如来或是法身，就是这个他的一个种种的功德了。好，在烦恼中就是众生如来藏，众生的如来藏如离却烦恼，就名为如来或是法身。在烦恼中就是众生如来藏，众生如来藏离却烦恼，就名为如来或是法身。从如来常住说到众生本来如此，然后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这个佛性就是佛界，或是说一切众生有佛藏，就是这个布达嘎尔巴，这个藏就是胎藏。好，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或如来界，这个界就是界就是达兔，如来界就是或是如来性，就是塔塔嘎塔达兔。肯定的说，佛与众生的体性是无二无别的，只是在禅与出禅的不同而已。说明这一论题的就是佛界，就是如来跟如来藏到底差别在，就是在禅跟出禅。那这边主要是在讲如来藏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在禅。好，这边小结宝性论的四章，也就是四个主题，应该这样去了解，众生因为就是如来在禅，那这因为的如来就名为如来藏，也就是佛界这一章的一个主题，主要内容。佛界就是佛的因为，或是佛的因啊，就是佛的因。好，那这个如来果位，它分出三个章，那如来果位就是众生出禅，那这个时候就名为法身，就不再名为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它有阶段性的名，它是一种阶段性的名称，众生未名为如来藏，出了禅之后就不叫如来藏了，那出了禅就叫法身，或者就是如来。那关于如来果位这方面呢，总共有三个章来谈。菩提这一章谈的是这个实，它的体性，然后佛的谈的是它的德相，然后这个佛业谈的是这个如来果位的业用，所以这四章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他要表达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就是众生与佛不二，只是初禅跟在禅的差别而已。那这个是四个主题，四个章，《宝心论》里面的佛界、佛菩提、佛德、佛用、佛业啊，它的一个关联性啊。好，再来就是要解释《宝心论》它的本论还有释论所依的经典啊。好，导师，我们看到340页最下面一行，《宝心论》是依经而造的，那本论所依据的呢，佛界这一个主题是依如来藏经的那包含九种譬喻在内，也就是佛界这一个章呢依据的是如来藏经，那里面也谈到九种譬喻齁。好，那另外呢，佛界的十义中里面的音义呢，见于大圣庄严经论，果义呢出于大波涅盘经，也就是在十义解说这个如来藏里面的音呢，他就开始解释了。那这个解释的内容见于因这一部分见于大圣庄严经论，果出于大波涅盘经，业呢出于圣满经，无差别义呢出于不增不减经，这都是明显而可见的啊。那所谓的明显可见呢，大家可以参考附录三啊，也就是音译里面的内容呢，在大圣庄严经论可以看得到哦。在附录三是在讲义的349页哦。那这个有加粗体的，就是他们相对应的内容哦。比如说在音谈到信、般若、三昧还有大悲齁。那大圣庄严经论也有这四法，对不对齁？有看到吗？我们看一下第三节。这个音呢，我们看一下投影幕这边齁。宝心论在这个左边，对不对？好，那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在右边啊。那信、般若、三昧、大悲，它也有啊。那果呢？导师说出大波涅盘经，主要就是这个常乐我净啊。那大波涅盘经也谈到常乐我净啊。那关于业的部分呢？就是要有如来藏，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没办法厌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亦无欲涅槃，亦无不愿求、哦、那这样的就它其实就是引圣曼经言、哦、圣者圣曼经言、哦、很明显是出自圣曼经，无差别呢出自不增不减经，他确实他有明确的说不增不减经言，有没有、哦、这都是很明确的好，还有大波涅盘修多罗，有没有他引了大波涅盘经、哦、就是里面就谈到某某经怎么说了、哦、这就是明显可见的好，那再来佛德呢？刚刚是佛界嘛，哈。佛德所依的经典呢，64种功德是出于《大集经》的宝女品，那这个可以看角数27页，哈，也这 就他也引了，他说此依此四谛宝女经中广说应知，他是出自宝女经，他这边说的是宝女经，但是若去对的话呢，他其实在大集经的宝女品，佛业的九种譬喻，出于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这在第二十八八页，二十讲述二十八，好，讲述二十八，这九种譬喻就是第四妙古云梵天日摩尼想虚空地，这九个。那佛菩提所译的经典呢，菩提力八义，那里面有实体因果业相应行常不思议这八个，那释论里面说行常不思议者为三种佛法身，无始是来做众生利益常不休息不可思议。好，那这个是宝性论里面的这个文啊，那行常不思议呢，就是八义里面的六七八，六七八，它是要说明佛的三身，所以与大圣庄严经论的菩提品，以这个性因果业相应，为六义说明诸佛法界最清净，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位呢，就是三身了，就是法报化，法身报身化身，那就是他虽然大乘庄严经论只有二四六，对不对？前五项都一样嘛，对不对？一直到相应都一样，第六的位呢，其实它包含三个内容，它因为它就是谈三身，所以三身其实就是行常跟不思议这三个内容，好，所以是完全一致，所以他引的一的是大圣庄严经论在佛菩提这一部分，好，那在佛菩提八义与这个庄严经论相同，但是呢另外呢，这个庄严经论的生胜有四义的信般若禅定大悲，以及一切无别故名为如来藏这个偈，都被编入佛戒，也就是庄严经论的内容呢，还有部分是在这个菩提这一章这个主题里面被宝性论所引用，那有一些内容呢是被编入在佛戒里面，佛戒里面，那所以导师这边主要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宝性论它真的有参考庄严经论，导师就做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两个理由啦，就是第一个八义，这是佛菩提章里面的内容是一致的，第二个佛戒章有这个生胜的四义，还有名为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偈颂，在角注三十二，一切无别故得如清净故，说故说诸众生名为如来藏，那这一个呢就是庄严经论的文，在角注三十二了，这样的内容呢 老师说，就相当于这个一切诸众生平等如来藏啊，真如清净法名为如来体，一如是意故，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应当如是智。这两个是一致的啊。老师说，宝性论，也就是角住三舌的刮胡二呢的这一个偈颂，就是说明《大圣庄严经论》菩提品的这个偈颂。好，那再来我们看到343页，其他释论的引经，这个刚刚是本论啊，那释论所引经导说就更广了，那可以考见的就是有下面这一些。好，小节，从所引的契经可以了解，宝性论它不是狭义的如来藏论，不但以如来藏说为主，阐明众生与佛的不二，这样的一个不思议的这个如来境界，更广引大圣经呢，使之与其他大圣经说相贯通。这个之就是所谓的生佛不二啦，或是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内涵。当然所引的经典极大多数是属于后期大圣的。好，所以导师在说明这一些宝性论所引的经之后呢，他主要要表达这样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他不是狭义的如来藏论，就只引一部经来解说，他有一点要贯通各经所说跟如来藏相关的这一些意涵或是内涵。好，再来，宝性论的注释者引陀罗尼自在王经成立七种金刚聚义，七金刚聚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在第二节了，也是那一个表是吗？七金刚聚就是佛法僧性菩提功德业，就是四个主题再加三宝，就是七聚，七金刚聚义，并引这个大集经其他各品。那关于这一点导师也留意到，就是他虽然广引这么多经呢，但是有一部经被引的这一个内容似乎比较多一些，而且成立七金刚聚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导师在344页这边说，在一般大圣经中，宝性论对大集经似乎是特别重视的，导师不放过任何的一次考察，考察一定会有一些现象，他都把里面他所看到的现象呢，都做一些提示，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光引大圣经，好像一般论不都是如此嘛，但是他导师还注意到，他特别重视这个大集经，好，以上是关于第六章第三节的内容，好，再来，我们要进入最难的第四节。宝性论义的分别，那这一部分呢，他总共谈了四个主题，他的论义呢，导师归纳出四个，就是提示的四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如来藏，也就是353页这边开始，一直到359页。那第二个主题就是自性清净心， 这在359页。这边的标题的数字呢，当时在做的时候，因为这个标题都有改过了齁。因为在读的时候，依据以前同学做的这个科法呢，读起来很不顺。这就是反反复复这一节呢，大概读了一个礼拜，在做的时候，每天这个睡醒第一件事情说，这一段应该要怎么样来读？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把它打开来再看一看，慢慢的就一部分的一个解决，所以在解决过程当中。在那个号码的标示上就没有留意到去更动它。那跟大家讲这件事要表达什么呢？也就是说这边不太好读啊，都是因为导师把很多的讯息整合进来，到底这个讯息它的这种次第性啊，它的一种脉络性是如何，就看半天，因为有时候他看起来好像要做一个结束了，但是又岔出一个好像类似新的主题出来，又说明了一下啊。那这到底要把它当作结语呢，还是又当作一个新的一个标题来安排呢？这有时候就有诸多的困扰，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啦啊。那这个。层次需要再往后退一个层次啊，特别是从359页的自信清净心这一段以后啊，都要退一个层次了啊。这个可能大家听不太懂，反正什么叫退一个层次？比如说359页，它是二自信清净心，对不对啊？那这个应该是刮胡二才对，它要对应刮胡一如来藏，这是第二个主题，刮胡二才对啊。那下面的这个国字的一呢，应该变阿拉婆数字的一呀。啊，然后刮号去除，也就是要退一个层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谈不空还有种性。这在366页。366页开始呢谈不空与种性。到底如来藏是空还是不空？如来藏又说是空性智。它到底是空还不空？这导师会有。解说齁，那最后一个主题是转移，这个是在370页开始齁，转移。好，那所以导师整个第四节呢，所谓的宝性论义的分别就谈这四个项目齁，如来藏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意涵。自信清净心是什么意涵啊？那里面的空啊，不空与种性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转依是什么概念啊？就这四个主题，好，我们做一个开头，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能看一小段啊。好，导师在叙说这边呢。他谈到宝性论是以如来藏以宝性论为主的如来藏说啊，如来藏教学，他是受到了瑜伽学派的影响，瑜伽学派就是唯识学派啊，但是呢他并不属于瑜伽学，也就是不属于唯识学。好，那论中所要表达义理，导师这边提到略说重要的几点，略说那这几点也就是宝性论里面导师认为是最重要的四个概念，然后这四个主题。 第一个是如来藏啊、哦。那如来藏，老实说，这是这一学系的主题。宝性论说，这边导师注意到啊，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说字啊，连这么平常的一个字，导师都很细心的留意到，为什么经常有这个字出现呢？导师说，宝性论里面提到，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啊，因此呢。说众生有如来藏，或者说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导师引完这个引文之后，他说：“说是指的注意的字啊，什么？为什么呢？”导师是说，西元三世纪以来，佛教界不断传出如来藏教说的经典啊，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这个说就是教学了啊。与印度的外道的神我类似，大家把类似圈起来，它是不同的，但是它是类似的、哦、那在初期大乘佛教界多少会发生疑问，到底在佛法当中、哦、一这个如来藏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可以这种教学跟外道神我那么像，都可以在佛教界里面被接受，然后出现，然后流传，哦，这到底是依着什么样的意义而说如来藏呢？哦，答案可能要下回分解了。好，所以导师一开始他先就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让大家先起一个疑团啊，在禅宗这个参话头要先起一个疑团，打成一片啊。好，请大家回去参一参，先打成一片啊，就是先读了啊。这里面内容蛮多的啊，但是重点就是从三个以如来藏来说，就是三个意义来说明。如来藏是什么样的意思、哦、那这三个意义就是法身遍在真如无差别、哦、然后呢实有这个佛种性、哦、那就这三个意义。那这里面的法身到底什么概念，真如我们很容易明白就是真理嘛，那法身它具象嘛，具象大家听得懂啊，就是它有没有三十二相这样的一个。我们讲法身有几种不同的概念，一个就是诸法实相就叫法身啊，法性法身啊。那这里面的法身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这边好像讲的有一点双重性格了啊。所谓双性格就是它可以骗在一切众生身中，法性就是骗一切的嘛，法性就是存在于一切法当中，但是骗一切啦，对不对？那怎么又说是这个，又引这个华严经说这个如来智在具足在众生身心中呢？所以这里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就是说其实这个应该下礼拜再跟大家讲啦，就是说法身它如果要能够遍在呢，应该它还是要跟这个法性是相同的概念、哦、那为什么又有引华严经来证成这件事情，华严经讲是如来智慧、哦、它是虽然是抽象，但是也比较稍微它不是那一种真理诸法实相那一种摸不到或是无相这样子的概念，它是智慧，对不对？它有一些作用的嘛，它至少有作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大家去看这三个意涵，如这个佛种性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众生要成佛，就是要有这样的因性嘛，没有这样的种性因性，那就不会成佛。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是从有这个因性来说。好，那这边有几个，就是这个法身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请大家回去做一个思考，因为导师在讲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说的非常的一个怎么讲，他是有谈到啊，就是法身他是他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讲的也有点抽象啊，佛果啊，他到底是从这个体悟真理的角度来说，还是整体呢？啊，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个先大家让大家有一个疑团啊，跟他打成一片，希望不要睡不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来谈这个《宝性论义分别》中的如来藏义啊，如来藏的内容。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